今天是2019年第一个主日，
今日系2019年第一个主日，
也是今年的第一个圣餐主日，
亦系今年第一个圣餐主日。
那么今年是我们教会一个非常特别、非常意义重大的一年。
今年系我哋教会特别重要、特别意义重大嘅一年。
为什么呢？
点解？
为什么？
点解？
今年是我们教会成立的30周年。
今年系我哋教会成立嘅30周年。
我们教会再两个礼拜就30岁，
我们教会还有两个礼拜就30岁。
还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呢？
还有什么很特别的事？
新堂建
立，新堂对不对？
新堂
快要盖好了。
好，
那么在教会30周年，我们能够献上一个新的堂。
在教会30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献上一个新的堂，
实在是神的恩典，
实在是神的恩典，
也是神赐给我们教会最好的一个30岁的生日礼物，
也都是神赐给我们教会最好的一个30岁生日礼物。
所以神的时间、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所以神的时间、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好，我们如果想要计划在30周年能够盖一个新堂，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我们要计划在30周年的时候建起一个新堂，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也看到全教会弟兄姐妹的忠心摆上和热心侍奉，
也都看到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忠心摆上和热心侍奉。
那不知道今年对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那不知道今年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特别的一年呢？
今年对我是很特别。
今年对我就是很特别。
12月31号还是长老。
12月31号还是长老。
今年就摇身一变成为传道。
今年就摇身一变变成传道。
今年在这个意义重大的一年，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尊荣真神，福临万民。
今年这个意义重大的一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尊荣真神，福临万民。
那么经文是取自于以赛亚书2章2到3节。
经文呢是取自以赛亚书2章2到3节。
也是今天早上敬拜团带领我们唱的那个第二首歌。
也都是今年
的歌词。
今朝早敬拜团带我们唱第二首歌的这个歌词。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2019年的 logo 的一个标志。
这个是我们2019年的一个 logo，
也是一个非常意义很特别很深的一个 logo， 一个
也都是一个好特别意义好深的一个 logo。
好，提醒我们教会成立30周年纪念，
提醒我们教会成立30周年的纪念，
有很多感恩的地方，
有很多感恩的地方，
并且他也提醒我们是圣经教会，
并且他都提醒我们是一个圣经教会。
我们教会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们教会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的。
而且呢，在这边有许多的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建造神的家。
而且这里有很多神的子民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咁建造。
我们很感谢是肖宗辉弟兄的图案设计。
好多谢一个肖宗辉弟兄的图案设计。
那么尊荣真神福临万民这个主题呢，是出自以赛亚书2章2到3节。
咁尊荣真神福临万民呢个主题呢系出自以赛亚书2章2到3节，
非常喜乐、非常有盼望、活泼盼望的一个主题，
系一个非常喜乐、活泼、好有盼望嘅一个主题。
那么这段经文也带着非常神非常大的祝福、非常大的应许。
呢段经文呢亦都带住神非常大嘅祝福同埋应许，
也是一个鼓励我们能够向前奔跑。能够努力向前，能够看到神的所赐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预备的将来，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前面。
也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神给我们一个望到将来的一个盼望，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直奔向面前的道路。
那么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和诗篇是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两卷书。
咁我哋知道以赛亚书同埋诗篇咧系新约圣经引用得最多嘅两卷书，
特别是以赛亚书常常被引用来印证耶稣基督的救恩，
特别是以赛亚书经常用来引证证明耶稣基督嘅救赎。
咁啊，新约学者这个 Ben Witherington， 他 据他的这个统计呢，新约圣经引用以赛亚书至少411次。
根据这个新约学者 Ben Witherington 的统计呢，新约圣经引用以赛亚书至少有411次，
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卷旧约的先知书，
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卷旧约的先知书。
所以以赛亚书对新约作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以赛亚书对新约作者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好，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来研读以赛亚书，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研读以赛亚书。
我在为以赛亚书的主日学做广告，
我在这里为以赛亚书的主日学买广告。
但是今天的经文也是非常的特别，
今天的经文也都是非常之特别，
因为这段经文不仅仅是记载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二章，
因为这段经文不单只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
而且它几乎是一字不改的，一字不改的记在弥迦书四章一到三节，
而且它几乎一字不改，一字都没改，这样记载在弥迦书的第四章一到三节。
如果你读的话，你会发现完全一样，
如果你去读的话，你会发觉完全一样。
那么以赛亚跟弥迦呢是同时期的先知，
以赛亚和那个弥迦是同时期的先知，
弥迦在北国，
弥迦在北国，
以赛亚在南国，
以赛亚在南国。
那么两个先知有同样的感动，
两个先知有同样的感动，
写下同样的预言，
写低了同样的预言，
让我们觉得这段话是非常的宝贵，
更加让我们觉得这段话是何等的宝贵。
那么以赛亚这段发出这段预言的时候，以色列跟犹大正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
以赛亚发这段预言的时候呢，以色列这个国家正在处于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他们正面临这个亚述帝国的侵犯，
他们面对的是这个亚述帝国的一个侵犯，
而且以赛亚这个以色列跟犹大这两国之间也非常的不和平，常常的征战，
而且以色列和犹大这两个国家之间也都是不和平，经常有征战。
那么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到当时的情况，
以赛亚在他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呢就讲到了当时的情况，
可以说是非常的狼狈，
可以说是非常之狼狈。
让我来念一下，我念华语就好了哈。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厄摩拉的样子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选民居然非常凄惨，落魄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选民是非常凄惨，落魄到这样的地步。
神的心怎么不会悲痛？
神的心怎可以不痛呢？
神当然心痛，
神当然会心痛。
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呢？
但为什么以色列会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呢？
先知以赛亚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
先知以赛亚在第一章又告诉我们知。
好，我来念哈，
我在这里读。
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这个好像摩西在《申命记》呼天唤地来作证一样，
好像摩西在《申命记》那里呼天唤地做见证一样。
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害神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开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牛认识主人，驴认识 主人的草。
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
但是以色列人连动物都不如，
但是那些以色列人连动物都不如，
竟然忘记了 养育他们爱他们的父亲，
竟然忘记了养他们爱他们的父亲，
而儿女背逆到一个地步，甚至不认识他们的父亲，
那些儿女背逆到一个地步，甚至不认识他们的父亲，
他们不认识神，甚至这里说不留意，
他们不认识神，甚至那里说他们不留意，
意思就是不把神当作神，不认神，
意思就是不将神当作神，不认神。
好，问大家，这样的儿女该不该罚？
我问大家，这样的仔女应不应该罚？
该不该？
应不应该？
啊？Not sure 是吧？该不该罚？该。
应该。
所以神照着他当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所以神照着当初他跟以色列人立的那个约，
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
将以色列人交给敌人。
在以赛亚的时候，北国被亚述人所征服，然后北国的十个族就基本上就没有了。
在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北国他被这个亚述帝国征服，所以北国那十个支派基本上就没有了。
那么在以赛亚去世大概110年左右了哈，那么南国也被征服了，被巴比伦帝国征服，然后犹大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在以赛亚他去世之后的110年之后呢，南国犹大也都被巴比伦征服。
我觉得当我问大家该不该罚，但他好像有点怕怕的，对不对？
当我刚才问大家他抵不抵罚的时候，大家好像有点怕怕的，是吧？
我觉得因为我们自己常常就是在这样的境况，我们是一个悖逆的百姓，
因为我们自己经常都在这样的境况里面，我们就是悖逆的百姓。
我们如果说我该罚，
我们如果说抵罚，
那我们自己也该罚，
那我们自己都抵罚。
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
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境界。
我们要认识神，承认他是主，
我们要认识神，承认他是主。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讲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例子是我们的警戒，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例子是我们的境界。
但是神是蛮有怜悯慈爱的神，
但是神是
他是信实的神，
满有怜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
他并没有忘记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
他并没有忘记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
在第二章，神让以赛亚看到将来的一个意象，
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呢，他就等神就给以赛亚看到一个将来的一个意象。
在二章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二章第一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那么得默示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它也是这样写，就是看到神的话。
得默示这三个字在原文或者是英文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它是说看到神的话。
所以当神的话语临到以赛亚，他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
所以当神的话临到这个以赛亚的时候，
他看到这样一个图画，
他就看到一个意象，这样一幅图画。
什么图画呢？
什么图画呢？
就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以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这个图画就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那么在以色列人殖民走向灭亡的这条路上，神却给以赛亚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
在以色列他们走向灭亡的时候，神却被以赛亚看到这幅图画。
那个这个图画就是有一天神的山要兴起， 并且万民要来敬拜他。
个图画就系有一日神嘅山要被兴起，万民都要嚟敬拜佢。
那么以赛亚所看到这个图画呢，在新约时代，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受难和复活，哈，已经开始了。
咁以赛亚睇到嘅呢幅图画咧，喺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嘅降生同埋复活，
好，
已经系开始啦。
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
因为耶稣话：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必吸引万民来归向我。
在以赛亚的所看到的意象当中，
在以赛亚看到的这个意象里面呢，
耶稣万国的人民像河流里的水流向耶路撒冷，
万国那些人民好像河流的水一样流向耶和华的山。
哦，这里用的字是流归这山，流归
流归这山。
那么这个词，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水的流动哈。
这个词，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水的流动。
世界上的这个河流都是从山上往山下流哈。
世界上的河，全部的河都是从高处往低处，山上流向山下。
但是以赛亚却让我们看见神的万民却流到神的山上。
但是以赛亚就俾我哋睇到神的万民流向
像河水倒流，
好似啲河水倒流，
从山底下流到山顶上，
从山底下山脚流到山顶。
因为有一种力量，
因为有一种力量
是神的爱，
系神嘅爱
来吸引他们，他们渴慕神，他们被神的慈爱所吸引，
喺度吸引佢哋，神嘅爱吸引佢哋，佢哋渴慕神，好似一个吸引力咁样吸住佢哋。
他们愿意放下世上的缠累和引诱。
他们愿意放低世上的前累和引诱，
来到神的山上来敬拜他，
来到神的山上去敬拜他。
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
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
福音就借着教会传到万国万邦，
福音就借着教会传到万国万邦，
吸引无数的人来归向他，
吸引无数的人来归向他。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感受到神这样子的爱，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会感受到神的爱。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神的爱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
神的爱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
因为羞愧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因为愤悔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让我们看到救恩只有一条路，
当我们看到救恩只有一条路，
没有别的方法，
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们要来到锡安的神，来到耶路撒冷的神，来到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
我们要来到这个锡安，这个神耶路撒冷的神的圣殿那里，来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那么这个末世的图画呢，以赛亚所看见的这个图画呢，已经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开始了。
以赛亚看到这个图画呢，已经在耶稣基督那里已经开始了。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还没有完全实现，
还没有完全实现，
但是已经开始了，
但已经开始了。
耶和华的山已经高举，
耶和华的山已经高举，
基督已经复活，
基督已经复活。
而且我们是一群何等有福的人，我们能够活在新约的时代，
而且我们是一班何等有福的人，可以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
世上的 万民包括我们已经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领受他的恩典。
而且我们看到世上的万民已经被他吸引，已经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去敬拜他。
所以以赛亚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呢，已经实现了。
所以以赛亚看到的这个意象呢，已经实现了。
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完全实现的这个情况，
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完全实现的这个情况。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人想讲，讲吧。
我有人要想讲就讲。
为什么？
点解？
因为什么？因为时间还没到。
因为咩？因为时间仲未到。
Perfect answer.
Perfect answer.
当万国都归向神的时候，唯有神他的福音传到万国的时候，万国都信服神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shalom。
当那个福音传到去万国万民的时候，当万国都信服神的时候，那个和平，真正的和平才可以来到。
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正处在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状况当中。
所以我们经常说，
但是已经开始了，
我们处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这个状况里面，但是已经开始了。
我想这个状况要等到他可能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才会完全实现。
我想这个状况可能要等到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才可以完全实现。
就好像以赛亚书六十五章那里说，对不对？
就好像以赛亚书六十五章那里说，
豺狼要与羊平安的在一起。
他说豺狼要同羊平安这样在一起相处。
狮子要 吃草像牛一样。
那些狮子要吃草好像牛一样。
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要被神所恢复到当初创造的那样美好的景况。
因为我们的世界要恢复到当初神创造那阵这样的样。
但是这个图画，以赛亚所看到图画已经开始了，神已经吸引万民来归向他。
但是这幅图画已经开始了，神已经吸引万民来归向他。
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好，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今年当中你有什么目标和方向呢？
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今年你们会有什么目标和方向呢？
你有没有想到在今年你要在哪方面努力，让你今年能够更亲近神，更认识神，更经历神，更能够爱神，更享受与他的同在？
有没有想过今年我们要在哪些方面去努力，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神，更加经历神，更加去爱神？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都没有啊。
都没有啊。
还是你不敢讲？
你是不够胆讲？
应该都有吧，哈，
应该都有，好没？
今天的这个主题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方向。
今日的这个经文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方向。
好，第一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传福音。
第一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传福音。
啊，因为这边说使万民，万民要留归这山。
他说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哦，当人们认识神，神的爱就会，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爱就会吸引他们。
那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他说神的爱就会吸引他们
来渴慕、来追求、来侍奉、来跟随主，
去渴慕、去侍奉、追求、追求和侍奉他。
哦，所以我们需要把传福音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将传福音变成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许你觉得说我不行，我不能做个人布道，
可能你会觉得我不可以做这个个人布道。
张涛弟兄很会个人布道，
张涛弟兄很会，
其实但是我不会，
但我不会，
那怎么办？你会不会讲来吧？
你会不会讲来啦？
讲来吧，
来啊，
来吧，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再一次来吧，
再一次来啊。
你能讲来吧，你就能够邀请人。
你可以讲来啦，你就可以话，你就可以去邀请人，
邀请朋友来教会，来团契，来你的家里聚餐，
邀请啲朋友嚟教会，
来到神的家，
去教会嘅聚餐。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今年让我们来努力邀请人来认识神，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环。今年等我们去努力去邀请人去认识神。
第二，塑造门徒。
第二，去塑造门徒。
神告诉我们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神话俾我知话，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大家已经在猜了哈 ，CB
大家已经喺度估紧 CB。
我们需要得到塑造，我们需要得到神的话语的塑造，成为神的门徒。
我们要受到神的话语的塑造，去成为神的门徒。
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
让圣灵把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圣灵将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生活当中。
你说怎么做呢？
你话点做呢？
其实有几件 很简单的事情可以做，
有几件很简单的事可以去做。
第一就是每天读经嘛，对不对？
第一就是每日去读经嘛。
我们去年成立了一个 读经团，
去年我们成立了一个读经团，
去年有36位，
去年有36个人。
我们这36位弟兄姐妹，我们就每天一起读经，就用这个手机上这个 app。
去年我哋36位弟兄姊妹就每日一起读经，用手机上边个 app。
一年以后呢，大部分的人都读完了。
一年之后呢，大部分嘅人都读完。
为什么呢？大家一起读。
点解？
可以讨论，对不对？
因为大家一起读，可以一起讨论。
今年又开了一个新团，
所以今年又开咗一个新团。
我昨天看已经有40多位参加了，
我头日一睇已经有40几个人参加了。
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这个粤语团，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加入，
欢迎呢个粤语堂嘅弟兄姐妹都加入。
团主就是孙长健弟兄，
团主就系一个孙长健弟兄。
聚会完了就去找他，
聚会完咗就可以去揾佢。
我们一起加入，我们一起读经。
我们一起加油，一起读经。
主日学，
主日好。
上学期我们主日学的这个出席率达到华语堂弟兄姐妹的60%。
上个学期我们的主日学出席率达到了华语堂弟兄姊妹达到了60%，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粤语堂可能更多，
粤语堂可能更加多，
99.9%，
99.9%。
你去年，你是在那60%的那一群当中，还是40%的那一群当中呢？
去年你是在那60%入边呢，定是40%入边？
让我们一起来上主日学，学习神的话语。
等我哋一起嚟上主日学，学习神的话语。
好，中午查经。
好，星期五的查经。
我们华语堂要开始查加拉太书。
我哋华语堂要开始查呢个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是保罗书信里面4卷称为最基要的书信里的一卷。
加拉太书是保罗书卷入边4卷，称为最基要的4卷入边其中一个。
加拉太、罗马、哥林多前、哥林多后。
加拉太书、罗马书、哥林多前、哥林多后。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一卷书呢，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卷书，帮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这一季的查经是三管齐下，不是双管齐下，是三管齐下。
我们今次的查经是三管齐下，不是双管齐下。
礼拜二先预查，
星期二先有一个预查。
礼拜五查经讨论，
星期五有一个查经的讨论。
然后礼拜天的讲台讲员会讲那个礼拜五查的那一段经文，
跟住星期日的讲台讲员会讲嗰个星期查嗰一段经文。
希望弟兄姐妹都来参加，
希望弟兄姐妹都来参加。
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
我哋可以在神的话语上边落功夫。
好，第三，我们要行他的路。
第三，我哋要行佢嘅路。
好，我们基督徒受神的差遣进入世界。
我哋基督徒受神嘅差遣进入世界。
不能忘记，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
我哋唔可以忘记，我哋系仆人，佢系主人。
我们是受差遣进入世界做盐做光的。
我哋系受差遣进入世界做盐做光。
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仅仅是领受神的道教训我们。
所以今日经文话俾我知，我哋唔单止系领受神嘅道教训我哋，
更是要把他的教训能够行出来。
更加系要将佢嘅教训可以行出嚟。
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
耶稣话咧：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好，我们今年弟兄姐妹参与不少的社区服务。
今年我们弟兄姐妹参与了不少的一个社区服务。
不是今年，去年。
不是今年，是去年。
去年也有美国南方的义工来跟我们在一起同工参与。
去年也都有美国南方的那些义工同我们一起参与服侍。
我们希望今年我们更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主。
希望我们今年有更加多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来参与服侍神。
好。CBC，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CBC 跟住落嚟系咩啊？
哦，你们真是聪明啊！
你哋真系好聪明。
G 哈
，G，
敬拜，
敬拜。
经文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
经文话：“嚟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
好，尊荣真神最基本。就是从敬拜开始，
尊荣真神最基本就是从敬拜开始
啊！敬拜神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最喜乐的一件事情，
敬拜神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最喜乐的一件事。
那么最基本的敬拜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弟兄姐妹在聚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来颂赞神，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咁敬拜最基本嘅就系我哋弟兄姊妹一齐喺神嘅殿入边，去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佢。
这个你如果读诗篇的话，你会看到当神的子民来到神的殿里面敬拜他啦，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啊！
喺诗篇入边，我哋可以睇到当神嘅子民去敬拜神嘅时候，系一件何等喜乐嘅一件事。
诗篇84篇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诗篇84篇话：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
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
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
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
你看到是多么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
你睇到一个多一个几咁渴慕嘅心。系众弟兄姊妹一齐嚟到神嘅殿入边，
然后又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又话喺你嘅院宇入边住一日，胜在其他地方住千日。
啊，我跟你讲，照这个比例的话，你如果聚会迟到一分钟，你就少活1000分钟。
我系讲，如果按照呢个比例，你聚会迟到一分钟，你就少活1000分钟。
当然，敬拜也是在我们的家里，好，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敬拜神。
当然，敬拜，都是在我们家里边，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敬拜。
但是最基本的，我们一定要做到的。
这个最基本的，我们一定要做到。
你如果不来聚会，你就亏了。
你如果不来聚会，你就蚀底了。
让我们今年不要随随便便的错过聚会敬拜神的机会。
嗯，我哋今年唔好随随便便咁样错过聚会敬拜神嘅机会。
我记得去年杜传道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个聚会要有一个那种敬畏圣洁的心，是不是？
好，记得我哋旧年这个道传道一嚟就同我哋讲，我哋聚会要有一个圣洁敬畏嘅心。
所以让我们主日早上，我们能够用一个期待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
所以当我哋星期日嘅朝早，我哋有一个期待嘅心嚟到神嘅
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期待的心来到祷告会，来向神祷告，来敬拜他。
祷告会嘅时候，我哋有一个期待嘅心嚟到祷告会去向神祷告。
好 ，C B C G， 然后呢
？C B C G， 跟住咧？
啊？
最后一个
L 哈
L，
哇，大家真是聪明，
大家真系聪明啊！
团契哈 ，love
展开 love
啊！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不断的看到我们来吧，我们对不对？
跟住经文入边，我哋不断咁样睇到我们嚟啦，嚟吧，我们系咪啊？
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
嚟吧，我哋在耶和华嘅光中行走。
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肢体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肢体的生活。
没有一个人的教会，一个人的聚会，一个人的团契，没有这个，没有这种事情。
存在一个人的教会，一个人的团契，冇咁嘅事。
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在一起。领圣餐，
今日是一个圣餐主日，我哋喺
圣餐是要一起来领受的，
圣餐系要一起来领受的。
耶稣的身体就像那个饼，为我们破碎，为我们剥开。
耶稣的身体就好似嗰个饼，为我哋破碎，为我哋擘开。
我们每一个人领一块饼，就象征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是身体的一个肢体啊。
我哋每个人攞一块饼，就好似象征咗我哋每个人都系。
我们合起来就是耶稣的身体。
我哋合起嚟就系耶稣嘅身体。
我的儿子在大学一年级，他的 roommate， 他的室友哈。
我个仔喺大学一年级，佢嘅 roommate， 佢嘅室友。
礼拜天不去做礼拜。
星期日唔去做礼拜。
他是透过电脑。透过网络去 看一个教会的聚会，
他是透过这个网络看视频去参加一个聚会，
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面透过网络去参加一个聚会，
他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透过网络去聚会参加聚会。
我不认为那是聚会，
我不认为那个是聚会。
弟兄姐妹是要在一起的，
弟兄姐妹
生活，
弟兄姐妹是要在一起过这个肢体的生活，
我们在一起领圣餐，
我们在一起领圣餐，
不然的话他们在领圣餐，他在宿舍里面吃空气喝空气，
如果不是他自己一个在间房里面吃空气喝空气，
不，我们是团契，
不是的，我们是团契，
就是说世人要凭着我们之间的爱来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耶稣说世人要凭着我们之间的爱来认出我们，
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带在一起，
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将我们带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成长，一起扶持，一起奔走天路，
我们在一起成长，一起扶持，一起奔走天路。
所以CBCGL，
所以 CBCGL
宣教门训服事敬拜团契，
宣教门训服事敬拜团契。
我跟你讲，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我记得大概2012年，许继康长老就已经提，那个时候对不对？许继康长老在这里，
我记得2012年那个许长老就已经提过这个东西了。
2016年的会友大会，我也在 PowerPoint 里面也有提到。
2016年，我也都在一个 PowerPoint 入边也都有提到。
宣教门训服事敬拜团契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
宣教
purpose，
宣教门训服事敬拜团契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一个 purpose。
但是今年的主题尊荣真神福临万民，就把我们所要做的都连在一起，在这个主题 当中，在这个今天的经文当中。
咁今年呢个主题尊荣真神福临万民，福临万民就将我哋呢个五样嘢呢个主题咧合埋咗一齐，合埋咗喺呢段经文入边。
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
愿神祝福我哋嘅教会，
让我们一起今年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
让我们一起今年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
就像经文说的，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就好像经文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或者说把它改成 CBCGL，
或者将它改成 CBCGL，
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好，在结束以前，好不好对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来吧。
在结束之前，可不可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来吧，
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来吧，我们一起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阿门，
阿门。
我们这时候要来领圣餐，
我们现在要领。